大家好，我是李诞。这一期讲的这个故事可能是我能在饭桌上学到的最重要的，对我人生最重要的东西。这一期就给大家讲讲从太史公太史蔡到南海十三郎的故事。因为我们不知道要聊啥嘛，然后圆圆知道我天天在外面吃喝玩乐，很多的饭局，然后认识人也多，就说那你在饭局上有没有听到些什么好玩的东西啊？或者说也不是说好玩的东西，或者说甚至能说在饭桌上学到过什么东西。那我印象中对我来说最刺激的就是太史蔡的故事。这个故事太漫长了，去年前年吧，但是它跟一个八年前对我来说人生至关重要的一个叫南海十三郎的戏有一个关系，就觉得人生很神奇。我就一直很好吃嘛，也不是一直吧，就是其实你小时候很难特别好吃啊，就不太可能钻研。这个缘分从哪开始说起呢？我有一个朋友叫小草，他曾经呢在上海巨鼓鼓上吧开过一个很小很小的酒吧。我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他，我那个时候就是有几年就天天在，我其实现在也是巨富长啊进贤路啊，就有几年一直在这几条街上喝酒。我以前住的离那边也近嘛，搬家以后其实去的也没有少很多，可能现在去复兴公园多一点。当时呢应该就是疫情前了，2018-2019年的时候，小草的那个特别小的那家小酒馆就是我的最后一站。我也是很偶尔发现的，特别小，它有个二楼，然后一进去以后呢，一楼就是一个吧台，里头还有一个小桌，就是一个大吧台，里面就是一墙的酒。
是不是作协对面的那个？
对对对，就是上海作协对面。我后来加入作协，我跟那个金宇澄老师说，不是金宇澄老师说个不算，我跟谁说？我跟孙甘固老师说，我说我要加入作协，一个重要原因是从刚来上海就经常路过作协的时候，觉得他那个院太美了，每次往里一看就觉得里面那个喷泉花花草草特别美，但是你又不好意思进去嘛，应该也不让进。我说我能进作协，我以后就能随便进去逛逛。结果我加入作协以后一次都没去过。哎，就这个缘分吧，就突然注意到这个作协对面开了一个小酒馆，就很好玩，然后就去了。去了以后呢，那个店主就叫小草，后来就变成很好的朋友了。他本人呢开店就是完全是兴趣，本人其实是做菜单研究菜，然后也做美食节目的顾问。他这个人真的很神奇，他是在俄罗斯学吹圆号的，学乐器的，店里就挂了很多画啊什么的，摆了一些书，就一看就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酒馆。然后呢那些书的品味呢又绝对不是一个为了附庸风雅的那种文艺青年酒馆，你知道，你就能感觉到这个店主是有品味的。
所以是啥书？
托斯托耶夫斯基。没有了，他会摆一些很好的画册，他没有特意去选什么书，就那些书他自己看。他其实就是因为那个店一开始没什么生意嘛，他就一个人在那儿无聊就在那儿看，所以呢有一些俄罗斯的还有他那些乐理的书啊，或者一些画册，他不是喜欢画嘛，所以就都是他个人品味，可能还有一些美食的书啊菜谱啊，甚至就不是说一个特定的要彰显一个格调，就是他自己看的书。我还偷过他一本呢，应该还在我家呢，就是一本那个我最早完整的读完第一本大卫霍克尼的书，也是在他店里。就大卫霍克尼对透镜的那些研究啊，对微面研究，就是他那本书我也是在他那儿，就我俩无聊下午他那儿做东西喝酒，我就在那儿看书，就变成很好的朋友。因为他那就一个吧台，如果有别的客人呢，我也在那儿认识了一些朋友啊。因为他那儿经常有一些老哥经常带一些很贵的威士忌，所以我为什么说是最后一站，我一般就是在进贤路啊欢桃什么那边喝，或者在以前还那个在襄阳北路那边有一些酒吧，巨鼓鼓那边喝啊吃啊。晚上我从小草那儿走回我家，以前那个家应该就十来分钟，我如果没有喝的特别醉，我是可以走回去的。所以我每次走到他那旁边，如果他没关店我就进去再喝一杯。但这个时候为什么是最后一家呢？因为这个时候进去一般的就会有几个喝多的老哥看到我进来就啊，那我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时候的什么什么什么威士忌，我也不管，反正我知道肯定是很好的酒，就在他那儿蹭了很多很好的酒喝。 然后小草也是一个特别混的人，他也无所谓的。要是没人，就我俩有时候喝着高兴，我就说：“哎，这个是谁谁谁的酒，是咱喝了吧？”他早忘了，就但都是很好的朋友。后来我们也在别处也都见过。他那个店已经关了，我还记得我在那儿看过一本杜尚的书，特别有意思，就叫《杜尚语录》吧，
就是字特别大的那个
书。对对对，那个书特别来劲。杜尚说话本来就混嘛，特别那种。混不吝的一个就现在这种艺术的祖师爷嘛，就胡来的嘛。人他是一个挺禅宗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的就是像一个东方的那种佛教的那种人，特别的有意思，他那话就挺直指人心的嘛。那个书杜尚语录那个排版就特别好玩，就他故意把一些字给他放特别大，比如说我度过了非常精彩的一生，就把精彩放得特别大，就特别有意思。我觉得那书排版也就是徒子徒孙对祖师爷一个致敬嘛。反正就在那个店里很多很好的回忆啊经历啊。我好像第一次认识王耀庆也是在那边，因为他就在作协对面嘛。我记得我有一次找刘庆老师吃饭啊什么，就好多朋友我也约在那边就喝喝酒啊聊聊天。小草就说我这个人，因为他是很讲究美食的，其实我是不太讲究，而且我饭量小，我一经常喝酒我就点一份那个蔬菜条，就是胡萝卜条芹菜条，然后要一碟盐，我就一晚上蘸那个吃。但他有时候会搞一些特别的，比如羊肉面什么做给我吃，就变得很要好。然后他就研究这个的嘛，所以后来他就带我吃了很多好吃的。上海哪里开个新店啊，哪里有什么好的厨师啊什么的。他说我带你去吃一个古法粤菜，大概一年前吧，在上海，梁师傅做的古法粤菜，很远那个餐厅，我一吃就特别好吃。就叫泰式菜，古法粤菜也叫泰式菜。梁师傅的拿手菜就是你要提前一天订，就是他把那个甲鱼啊，特别好的刀工做成丝，整只甲鱼剔出来，所以要提前预备嘛。就炒甲鱼，那个很嫩的甲鱼丝，里面再放一些陈皮丝、火腿丝在一起炒，那特别好吃。还有他招牌菜是一个鸡，他那个就是有点甜，有点那种橘的那种，他好像就叫泰式鸡，他的招牌菜，底下有一层米的那个。锅巴的那种感觉，还有什么生蚝干的那种生蚝，我还吃了一个什么菜，黄浦蛋特别好吃。那个菜就没什么东西，就是鸡蛋。他说黄浦蛋的原因呢，就说是当年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时候，他每天中午都要点这个菜，他觉得这个蛋炒蛋特别好吃，确实好吃。那个梁师傅做的很好，就是滑滑的。反正我后来就跟梁师傅也认识了嘛，梁师傅就说他以前是非常大的，全国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比较贵的那个。连锁粤菜在那里面做了十几年的主厨，但是太累了，他说太辛苦了，他就自己出来做了一个这个古法粤菜的，自己说个算的，自己说个算的，他就可以每天不用那么辛苦嘛，上班不用那么累。但是他们呢，他也好，小草也好，每次提到泰式菜的时候，他们这种就是对这个事情有理解的人，他都不会给你解释的，他没有说要解释一下，就是泰式菜是什么意思。我就会问他，我说泰式菜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古法粤菜，泰式菜是以前流行的粤菜。他说哎呀，就是那个时候太史公嘛，太史公的，就我根本听不懂的，就是不知道的。
你一开始跟我说的时候我还以为司马迁的菜。
对，但是你看我去广州，我只要跟广州那个稍微对吃东西有点理解的人，他都一听就知道啊，泰式菜怎么回事，好像香港人就更理解。那你就自己查呗。还有什么我记得特别好吃，有那种汤啊，广东人就会喜欢跟你说很补嘛，就是一堆药材炖那个猪的内脏那种，哇，那个确实很好喝。那补不补我不知道，应该是不补的，可以补点嘌呤吧，可能反正就是非常非常好喝。我觉得梁师傅都是按他自己的理解做的古法粤菜的感觉啊，因为确实跟你现在能吃到的粤菜不太一样。比如他也做一道盐焗鸡，这就是很流行的粤菜啊，但他那个盐焗鸡。太来劲了，首先那个鸡就是油很多，他说他都是每天自己去菜场挑，然后巨咸，如果你稍微不太行，你可能吃一口你会骂厨子的，就是说话难听，就是你们说打死卖盐的那种。但你只要反正我是吃了两三口以后，我就觉得那个盐焗鸡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就是特别好吃。他那有各种各样的菜。好了，那这个就是差不多一年之前终于知道什么叫泰式菜，听过这个东西了。我猜我以前也不停有人跟我说过，但就是你当耳旁风一样，你就没往心里去。因为这种其实中华美食嘛，是吧，基本上你稍微能说得出个门道的美食都得有点历史嘛，下意识就以为它只是一个噱头的东西。结果回来一查我才明白， 原来是一个这么精彩的故事啊！就这个叫太史公的这个人，前面已经自己查过，已经被震撼了一回了。刚好我就是一个月以前，我又读了那个陈小青老师的新书，叫《吃着吃着就老了》，他也是个美食家哈，里面有一章也提到了姜太史，他也就是一笔带过，他也没有展开介绍过，就是在他一篇文章的末尾说，哎，曾经什么荣华一时的太史公最后落得一个什么什么的下场，大概就这么提了一句。哎，我说，哎，这怎么你们这些美食家怎么没人好好把他介绍一下呢？然后我就说，陈老师，这个我说你对太史公了解吗？其实他有一些书，但是都以江湖传闻为主。然后他说有一本小说是前年出版的，里面有很多太史公家的故事，叫燕食记，燕子的燕，食物的食，燕食记。我一下就是那种又是五雷轰顶的感觉，我就觉得世界真的太奇妙了。这个燕食记我上一次见到是什么时候呢？是大概在四五年前，我的对面坐了一个叫马东的人，戴着个耳机在那等我吃饭，或者我们俩在等谁吃饭，我有个印象，就是他自己在那里慢慢的看一个橘色的封面的一本很厚的书。我当时也是，我也不知道我喝酒没有，隐隐约约有一个对话，我说马老师你看什么呢？他说哎呀，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平台，什么什么公司想买这个书拍影视剧，让我看一看，哎呀，挺好看的。这个人受《红楼梦》影响很大，就大概他说了一个这个。哎，我跟你讲过吗？就是我一直对《红楼梦》就没有过热爱，《红楼梦》我就是硬着头皮看嘛，就是我一直没有说很热爱《红楼梦》。所以当年我记得我没有任何兴趣去翻开这个燕食记，就是因为马东跟我说他受《红楼梦》影响很大，所以说写吃吃喝喝的，然后我就想《红楼梦》里那些说吃吃喝喝，我一下就哎呦，我就觉得没兴趣了。所以我今天刚刚看完燕食记那本书，写的非常好，是一个叫葛亮的作者，他这个小说里确实写了很多太史公的故事，所以接下来我就讲一下这个太史公的故事，太史蔡和最后他怎么就跟这个南海十三郎有关系。这个太史公呢是清末的一个富二代啊，他们都广东人啊，他老爹当年已经在上海做一些生意，好像是做茶的生意，反正他老爹就是又是大地主也是当官的，好像反正就是有钱。后来呢他老爹去世以后家里也不太行了，就好似是衰败了，但是那也是人家衰败了，衰败以后说上海混不下去了，只能回家继承家产吧，然后就全家回到了广府。这个太史公叫姜孔殷，姜太史，就很有才华，小时候就很有才华，家里也有钱，但他妈妈好像就不同意他当官，可能就看太多了吧，你就当个富二代不好吗？就大概这意思吧。但不行，他就喜欢舞文弄墨啊，好像还替人做过那个代考还是什么，反正晚清就已经那样了嘛，大家都知道，就慈禧那个年代了。最后还是没拗过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就是很多说法了。反正最后的最后，他就是还是去参加了最后一次的科举，古代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上了。考上以后呢，点了这个翰林，就进了翰林院。为什么叫太史？这很多人都不说清楚。广东人好像就是对这个很厉害的读书人，尤其是进了翰林院的读书人，就要叫太史。跟他做不做历史，跟那个司马迁不是说有那么强的关系。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广东人就喜欢管这些人叫太史，大家就管他叫太史公了，姜太史。他在翰林院呢也是个闲职，也没啥事儿。他不是广东人吗？康有为不也是那边的吗？他好像是给康有为当过学生的，好像他还参与过第一次公车上书。这他的人生太神奇了。他最出名的是太史蔡，但他人生太神奇了。后来就又回到了广东吧，道台好像是。他回来做道台呢，这就说法很多了，就开始已经模糊。反正大家接下来听，你也可以当史实听，也可以当传说听，反正不是很重要。我觉得他主要是一个精彩，因为那个时候混乱年代的事情，真把他说准了也没什么大必要。我感觉，反正就是慈禧太后赐了他120朵兰花。一个说法的原因就是说你要做道台就伺候，就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封他做，大概就是让他在这边剿匪，就当时治安也不好嘛，让他在这边剿匪，反正有个官职说封了他120朵兰花。他所以他还有一个称呼叫白二兰斋主，就他一生都有很多这种称呼说法。这就有一个体现他这个做人的真是能文能武啊，就是他做这个清剿土匪的过程中好像最多一天能杀100多人那种。 他像春秋战国的人，或者说像世说新语给那种人，好像他有一个外号就叫赛孟尝，就孟尝君那种，或者你理解他为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也行，了不起的姜太史，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party every day， 就是在他那个太史地，在广州的那个家府地巨大，每天就宴请各种各样的人，三教九流。现在讲的是他宴请，当时有一个土匪呢，叫李福才还是李福林，我忘了，外号叫李灯筒。为什么呢？经常拿一个灯筒冒充枪去打劫。太史公就是这种性格，就特别豪爽，吃吃吃就交上朋友了，就跟这个李灯筒交上好朋友了，大家互相吃吃好吃的。孙中山跟姜太史也是有交情的。最后孙中山起义以后，他就推举李灯筒做了孙中山的大将军。那个《燕食记》里也提到了这个人，就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食物，叫李云子。就说姜太史最后跟这个李灯筒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有一段时间交情就淡了。后来姜太史家道没落，没有人愿意帮他的时候，是这个李灯筒回来帮他。李灯筒回来帮他登门的礼品就是一盒李云子，礼貌的礼，云彩的云。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一种非常非常非常小的，就是小河蟹的籽。就在那个年代，没有冰箱，没有冷链运输的情况下，你要集齐那么一盒这种籽吃的话，是非常费劲的嘛，还得有季节，还得去抓，还得一个一个抠。这也侧面体现出太史公他能馋到什么地步，他就爱吃这玩意儿。最后呢，这个李灯筒就帮助他说，你之前的事情做不了，你就出来再做一些农业的事情。这姜太史呢做过什么事儿啊？他除了拿过清朝的这种俸禄，他还干嘛呢？他还协助埋葬过黄花岗72烈士。刚不是说他也认识孙中山吗？当时同盟会在广州的那个负责人叫潘达威，反正这个潘达威呢跟太史公就是好朋友，当时就求到他了，说其实黄花岗起72烈士没有人安葬，太史公说交给我了，就协助安葬了。所以他就是一个这种豪侠式的人物啊。他跟这个潘达威还有一个历史，英法还是英国烟草公司当时是在中国都是垄断地位的嘛，后来有一个中国人做了一个南洋烟草公司对打，哎呦，当时觉得这个竞争压力受到很大，这个老外的这个烟草公司就聘用了姜太史，说你负责整个广东这边的销售。这个烟我还真的小时候还见过，叫哈德门，我爸就抽过这个烟，反正我小时候这个品牌还有的，但它是那个英国烟草公司的一个品牌啊，就其中一个牌子吧，哈德门，他就负责卖这个。然后对打的那个南洋牌呢，其中他也好多牌，有一个牌子叫地球牌。完了他就跟他对打，然后这个姜太史就很损，就是他为啥说他这个人很争议很大，就是他真的是，你说你在这种时候你拿外老外的钱就算了对吧，但是你出的那些阴招，什么故意买人家那个南洋的烟，他囤以后把人那个烟囤坏了以后再放到市场上去卖，就砸人招牌，恶性竞争嘛，还编那种顺口溜，什么哈德门来开门，真下流使地球什么的，真的就是那种粤语那种顺口溜。好了，后来呢，这个南洋也聘了一个人跟他对打，说这个姜太史手段太卑劣了，我们
这就是商战嘛。
对，说我们搞一个能不能高端一点，搞个一个人就是潘达威，就是那个同盟会的，他也是做画报啊，他自己会画，然后呢他还做那些杂志啊什么的，他具体也出了很多招跟这个太史公对打，但其中一招太来劲，他出了一套画片在这个烟里，就是你可以买烟集这个画片，这个画片是什么画片呢？水浒108将，
小当家，
小浣熊，对，就是那个时候就有了，就是这个，他还干了很多，反正他们俩就是这么对打。当时姜太史就一年也拿30-40万，就是很多钱从这个烟草公司，但他们哥俩我就怀疑他俩是故意的，他俩到最后也是特别好的朋友，好像潘大威去世了也是姜太史给他收葬的，就是他们俩就没有反目过，怀疑这哥俩就是为了骗钱，我也不知道，就听过这个故事。然后他就干各种各样的事儿。好，他们家是怎么回事呢？你天天这样搞，他就是三教九流，吃什么就来太史地吃太史菜。太史菜有名到什么地步，就是每个季度广州的那些大的酒家都要打听太史公又出了什么新菜，他们要模仿。他最出名的就是太史蛇羹，现在应该是没人吃到。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呢？我要念一下，我念一下你才能知道那个。首先弄那个汤，那个汤 就用一大堆鸡一大堆猪然后一大堆金华火腿来吊这个汤，最后这个汤渣就都给下人去吃了。然后他这个蛇羹里面有除了蛇丝以外还有什么丝啊，就是你简直是你说这个人就没有好下场也是应该的。鸡丝、花椒丝、冬笋丝、极品鲍丝，极品鲍丝就是一种干的鲍鱼，冬菇丝、陈皮丝、姜丝、广肚丝，广肚也是一种花椒，就鱼肚、云耳丝，还放他们自己的柚子皮丝，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自己家种的那个菊花叫鹤舞云霄，就是非常大的白色的菊花，食用的那种大的菊花，就最后要出锅的时候撒这个菊花在上面，用盐泡一下把虫子泡掉，然后撒在这上面就喝这个羹，都炖成羹。就刚刚说啊，还有最重要的要放三种蛇，都是那种剧毒的大蛇，放三种蛇就剁成丝，蛇肉据说要手撕，然后就是这么一碗羹给你喝。宴食记呢，他把制作这个菜的过程和主人公在旁边的一些人生经历都写在一起，还是挺精彩那个小说写的。他们家还吃什么东西啊，叫露水荔枝，或者说水雾荔枝，就是那个荔枝要成熟的时候都是他们家自己种的，快成熟了就一直有工人在叮叮叮叮叮，要熟了就说老爷明天早上熟，好了老爷就会带着全家人在熟的那一天天还没亮就来，要趁着阳光出来之前，就是个雾啊散之前把这个荔枝摘下来吃，说那个熟透了，一熟然后被太阳一照就没有那么好吃了就是你这不神经病吗？反正就是都是他，因为这个姜太史最后有一个孙女也是一个美食作家，就是很多东西也是他写出来的，所以也未必都是传说啊，有可能就是这么奢侈。他们家厨房呢是三个，有个西厨的，中厨、西厨，还有一个厨房是那个做素菜的。他们家有很多人信佛，他最后自己也经常念佛啊，信佛。在那个宴食记里时间顺序写的是他后来失去了这个烟草公司的工作之后，就一年少了三四十万的进项嘛，然后那个李登同李将军就帮他在叫罗岗的一个地方嘛，包个特别大的一块农田，在那里种荔枝、橘子，反正就这些品种的农作物到今天都是广东那边非常能打的，都是他开发的。然后小说里写呢，这个人其中他的一个女儿，当年他送这个女儿在法国留过学，学过农业种植，这个女儿是排行老五，在这里面做了这件事儿，应该也是有迹可考的。因为那个《宴食记》的作者葛亮，他现在在香港浸会大学吧做老师，他去香港也20年了，好像他是2000年初的时候去香港读硕士，后来就一直在那边读书教学，他是个学者型的文学作家。宴食记当时出版之后也引起了很多关注，就是还是很扎实的调研，推荐大家看那个小说。剩下就是他的八卦了，就是这个老哥一生娶了十几房太太吧，最宠的是他的三太太，最后他们家就是一直是三太太说了算，那个书里也是这样写的。大太太好像是因为一直失宠自尽了，然后他的大儿子当年一直泡青楼，好像在青楼里爱上了一个女人，就是这个太史公也交往过的一个女生，这都是传说吧。反正最后这个大少爷就吞鸦片自尽了，但是呢他小时候就已经定了一门亲事，但这个大少奶奶最终还是嫁进了，就算是冥婚吧，这种嫁进。他们家里有很多这种八卦，当时就很受香港啊、小报啊、八卦媒体的欢迎。那这个跟南海十三郎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南海十三郎就是他的儿子，南海十三郎就是他的第13个儿子。我不知道《宴食记》作者可能出于人家还有后人在世吧，他在《宴食记》里把他们家写成了相家，然后把十三郎写成了七少爷，不是十三少爷，就故意这么处理了一下。然后这个南海十三郎从小也是才华横溢，跟他爹应该是最像的，就性格也是狂放不羁。这个好玩，就是《宴食记》里采用了一个说法，就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南海十三郎生下来之后母亲就难产而死了。一个说法是这个母亲就是因为太史公当时就是风流嘛，说是一个厨房里的厨娘还是佣人，最后他就把这个女的就送走了，不让她进家门。但是这个小说里有一个说法就特别有意思，说他妈妈姓杜，当年呢太史公不是协助那个潘达威埋葬了黄花岗72烈士吗，那清朝朝廷就听说了就要问罪，说你是不是有 通盗之罪，盗匪嘛，通盗。最后说不是，说你这个传错，以讹传讹，是说我是因为跟一个姓杜的妓女，我有这个通渡，就是，当然这是非常典型的民间传说的结构，但这样很好玩嘛，就是因为，哦，就是一说就没有追究他，所以呢，他其实是很感激这十三郎的妈妈，就是这个名妓，就是姓杜的这个妓女，就是把他这个罪给顶掉了嘛，说就叫接他进太史第，但他这个妓女呢，就是这个姓杜的女生就说，那我是为你顶罪的，大家都知道，如果我给你顶个罪，你又把我接进太史第，你这个罪不就坐实了吗？所以不能把我接进去，他就没进去，最后生下了南海十三郎，以后去世了。这验尸记给用了这个传说故事。最后这个太史公是什么下场呢？他们中途跑到过一次香港，后来呢又回到了广州，之后最后他就绝食而死。所以陈小青那个书给一笔带过，也说一个一生吃这么多山珍海味的人，最后的下场是绝食而死。接着说，先把这个菜的事儿说完。所以呢，太史蔡最后有迹可考，就是据说是他最后一任厨师就留在香港了，后来进了恒生银行的私人俱乐部，在里面做厨师。所以后来我们在港澳地区吃到的号称是正牌太史蔡传人的，应该就都是这位厨师的徒子徒孙。我这前段时间去广州认识了一个很厉害的美食学者，辉哥，林瑞辉先生，他也是很多这个风味人间啊什么的那些节目的美食顾问。他确实跟我说，他说澳门现在还是有一家可以吃到的。辉哥特别好，他也出过一些书啊，叫林瑞辉，大家能搜到。他的观点就特别好，他说美食一定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他用的词是这个。然后验食记那个作者也很好玩，验食记那个作者说，我为什么喜欢写美食，要写食物，要从太史公一直写到新冠，这美食是流转的，附着于其上的文化也是流转的，美食只有在流转的过程中才能活下来，正如文化一样。它就特别有意思，就有一种根性，就是骨子里的东西，就是跟着中国人，跟着中国几代就这么流转下来。那个辉哥也说，澳门那个应该是他的传人，但是就是美食这件事不要讲正宗，他说如果现在给你真的做一个正宗的当年的比如说太史豆腐这种菜给你吃，你可能也吃不下去，因为当时你就想想一件特简单的事儿，它没有冰箱这件事儿，可能很多温度都达不到。比如现在那水，你煮东西最高不就煮到100度吗？但你有高压锅就可以突破这个温度，就是很多东西你肯定是有技术的先进和符合现在人的口味的流转，它才会更好吃。它可能你现在去澳门，你还是能点到一道太史豆腐来吃，但肯定跟当时的味道不一样，所以你不要讲究那个，特别讲究那个正宗，好吃是最重要的。然后辉哥就给我讲，你下次可以去澳门吃了，给我讲一个这个地方。那太史第呢也就没有了嘛，太史第现在是就刚刚说那个白二兰斋还在，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当时放了120盆慈禧太后送的兰花那个斋，现在是什么，是广州市海珠区少年宫，整个那一片都已经没有了。然后呢，其中他们家的一些窗啊、砖啊、瓦啊，被拿到了广州，现在有个叫博园还是百园酒家里面，就修在里面了。正好在看那个书的时候，在广州，我说：“哎，我想去看一眼。”辉哥说：“别去了。”我刚不是说太史公有个孙女嘛，江女士也是美食作家，然后辉哥就说：“江女士自己去过，说她都分不清楚哪块是她家的，哪块是后来的。说你要是感受一下装修氛围可以，但是也没什么太大必要嘛。”还有一个老哥说也是第几代传人，说他马上就要收档了，好像已经要收了，他就是每天做几桌给很少人吃，其实就是那个香港有钱人比较讲究吧，还是想吃到这个味道嘛，他又有这么丰富的故事，谁不想去试试。他这个东西还是很融入到我们现在吃的这个粤菜也好，我们现在对这个美食这个讲究的过程中，但你肯定没有他那么夸张嘛，就太史公这个是吃饭对他来说简直是太重要了啊。南海十三郎的故事是这样的，他这个儿子呢，从小就他也有才华，生性顽劣，又是超级富二代，就不富二富三代了嘛。妈妈又过世的早，等于他没见过母亲，就性格上肯定也有一些这样的。他就迷上了粤剧，他就写戏啊，后来在香港慢慢的疯掉了。电影里拍的就是他最后就疯掉了，他最后的下场就是在精神病院，然后冻死在街头了吧。当然他那个电影是非常丰富的一个故事啊。 一会儿我们可能会讲到。但我当时是一个什么机缘，我就是8年前16年的时候，南海十三郎这个戏，这一出话剧呢来上海演，我去看，看完之后我就发了一个微博，大概意思就是说人间不值得。
原来是因为这个。
对，而且不是大概意思，就是我最早说这句话就是在16年，我看我怎么写的，16年4月24日。我特别理解他为什么那么活，又为什么活成了那样。仙佛茫茫两未成，和尚背的这句诗就是他的判词，人间不值得。这就是我最早写这句话，所以他跟我有个很深的机缘。我是什么感觉，我还是能记得那个感觉啊。就他很喜欢写，他后来为什么在香港不行了，就是他那个戏的价值观当时的人也看不下去了，就是特别的激烈。不光是这样，他就是一个文人，他就觉得这个世界的人都不对，就是你们都不对，就我是对的。哎呀，这个人特别招人喜欢嘛，就是那种傲气啊，才华傲骨，但是他又要骂他身边的人，又要跟身边的人拒人于千里之外。所以当时写那个人间不值得的意思就是，为什么不过一个像他爹一样的人生呢？你明白吗？就尤其我后来知道了太史公的故事，我就更觉得为什么不能像他爹一样活着呢？到底有什么不好呢？我对南海十三郎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越是这样的人，人间越不值得这样。就你越是一个心地善良的、正义的、有才华的、希望对人好的人啊，他太明显了是一个这样的人。哎，为什么你最后在这个人间要把自己活成一个疯子，然后死在街头呢？既然你明明是个好人，你为什么在这个人间，或者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人间拱手让给那些你明显你也瞧不上的人？他那种状态不就是吗？这个世界我就不管了，就是按到底吧，就都给你们好，我就死，我就是那个去那个精神病院活着。这是为什么呢？他那个去世以后不是有一个很著名的，他很喜欢拿一张白纸说这个雪山白凤凰，哎，说你看我画的什么，说什么雪山白凤凰，对嘛，一张白纸嘛，说这上面有个雪山，然后一个白的凤凰，意思就是干净嘛，意思我很干净嘛。我记得那个话剧最后一幕就是把那个白纸盖在他身上，好像是，就很久远，我就看过那么一次，我不知道电影又忘了怎么处理。
电影也是把那个白纸放在他的脸上，然后那个警官又跟他说他没有鞋了，把鞋给他穿上吧，然后又把鞋给他穿上了。
我就觉得这当然很有象征意义，非常的触动人心，但对我最强的触动就是为何呀，不要这样呀，就是你死在一个干干净净的病床上，旁边有你的妻儿老小，或者没有，有几个朋友，然后大家哭哭流流眼泪怀念你，这难道就一定不干净吗？
我也有点想不明白，因为他跟他那个徒弟不是要把别人赶走吗？你跟人家好好说话，人家也是会去的呀。
好，就讲一下他那个徒弟哈，在当年他还在太史第的时候就说，哇，这个十三郎你太有才华，我要跟你学。好啊，十三郎就搞他，是吧？又往茶里吐口水让他喝，又骂他说你写的垃圾。但其实他刚唱了一两句，十三郎就感觉到这人太有才华，他很喜欢他。结果他最后就非要把他徒弟一顿臭骂骂走，骂走以后他又很帅的那种跟身边的人说，其实他的才华远在我之上，跟着我喝。你就把这句话跟他说不行吗？你就说你这不有病吗？我就觉得你为啥要对人这样呢？就是我。但我能理解他，就这种恃才傲物啊，或者是心地就纯到这种程度，他可能只会这样跟人交往，或者说就是真的才子，咱们这凡夫俗子接触他。但我真的觉得，我说这个人间不值得，就是人间不值得活成那样。
你是人间不值得这样活，
对，
但是很多人理解错了。
对，我觉得人间不值得你这么跟他就是撕破脸，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就是我必须纯的像白纸一张。是吧，我一定要像一个雪山白凤凰一样过着不时嗟来之食的这种日子才叫响当当的一个真人啊。为啥呢？首先那个电影里就有一个例子，就他徒弟活得也很好啊，他徒弟后来到香港就变成粤剧名家了嘛，那人家也是，我看他那个样子也是很正派的人啊，这为啥非得像你那样流落街头呢？但那个电影那个情节也是非常动人嘛，他们就相逢了，最后终于他徒弟还是把他感化了，但也是击垮他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他最后决定去看他徒弟新戏，结果他徒弟在那个新戏上映那天猝死，他就彻底崩溃了嘛。 反正我对南海十三坊的感觉就是这样。还正好说到这个雪山白凤凰，那个燕石记里葛干先生肯定也是知道这个典故，他很巧妙的用了这个东西，但他用的特别巧。他就是这个里面的一个主人公，他师傅教了他一个莲蓉月饼那个馅料，但藏了一味东西不教他，说你，我给你一封信，你到广州去投奔谁谁谁谁谁谁，让他收了你，你以后就在他那里做这个东西，能安身立命。带了一封信给了那个人，那封信打开以后就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他做那个馅料出来一直就差一味，就差一个东西，怎么想都想不通。然后那个收到信的人说，其实我已经想通了，秘密都在你师父这封信里。他就拿这封信说，这封信叫雪地银居，什么意思呢？什么都没有，就是这样的，是干干净什么的，哦，是盐。就他很妙的用了这个同样一个典故，但他用在了这个厨房里，就说，哦，这个月饼它也合理，就你稍微对厨艺有一点，我是没了解，但其实有点了解是可以理解的，就想让一个东西甜，其实有时候加点盐它就会甜，其实就是在那个馅加个盐就反而就很甜，吃起来。就说一下这个事，所以我个人就把这些都串起来以后就觉得很好玩嘛。就我16年的时候看了这个东西，反正对我触动很大。为什么对我触动这么大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在更小一点的年纪也会有一点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非黑即白，非常的追求人要白纸一张，完美主义，然后做人要怎么怎么怎么样。从南海十三坊到太史公的故事，对我人生简直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因为我是根本不知道，猛然无知的状态，先认识了他儿子，后来通过吃认识了他爹，这很有意思。
所以你的人生轨迹也是从儿子变成了爹吗？
反正没他那么，肯定不可能像他那么夸张。至少我不会认为凭一些好吃的或者为了一顿吃的花费心血是一个多么庸俗的事情。哎，我正好有一段，这段话也特别好玩。这段话正好是我在那个《燕石记》里也看到了，在《南海十三坊》里也有这段话，是非常著名。它是在那个戏剧里是一个高潮点，在那个电影里也是。这是南海十三坊的徒弟说的，说我要证明文章有价，再过30-50年没有人会记得那些股票黄金钱财，世界大事都只是过眼烟云，可是一个好的剧本过了50年100年依然有人欣赏，就算我死了，我的名字我的戏没有人会忘记，这就叫做文章有价。我看到这段话是什么感受呢？用佛教的说法就是，你这不还是执念吗？就我当时在戏里应该就这种感觉，我说你的文章凭什么比人家的黄金就更加的有价？因为我其实一直读一些佛经，我当时就有很强的感觉，就是这你这不还是执念吗？甚至更土，你还是个读书人呢。人家没读书，人家爱好吃的，爱黄金，爱美女是吧？爱娶老婆，爱传宗接代，他只是土，他是这个天然的土。你读完书了，你瞧不起人家，你说我文章有价，你是加倍的土啊！你是一个有文化的更土狂土啊！就是你。你是一个读书人，你不更应该宽容包容理解那些人，然后大家都差不多嘛，大家都过上一个更好的不就好了吗？你为什么要说他们都是过眼烟云而我更那什么？我就觉得这个就更加要不得，而且对你的心的那个伤害是更大的。我觉得那个唐啊，阿唐啊，就是那个电影那个他徒弟其实没有受这个伤害，南海十三坊一定就受了这个雪山白凤凰的伤害。
虽然他徒弟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还骂了他，
你看都，但我就说这个戏写得好，咱们是当戏看嘛，我就说是分析这个戏啊。就这个阿唐是这么说的这番话，但阿唐没有，阿唐是过上了一个这个
黄金股票的生活。
对呀，他是过上了一个吃香喝辣的生活。结果你这个南海十三坊十三少爷最后过上了一个流浪汉的生活，但戏写得太好了，对人的这个冲击是很大了。我说我们也没有必要最后说真的像，就至少就你如果认为自己是个读书人，我觉得我当然是个读书人，就客观上也读了很多书嘛，就更加不能把这个万般皆下品这件事儿往脑子里去，就是要时时警惕吧，因为他真的很容易有这种幻觉。所以有时候我能理解有一些人，比如说蔡澜，蔡澜肯定是个读书人，但他会刻意的在别人提起他是个读书人的时候把头转过去不接了，也哎，就吃嘛吃嘛，我喜欢吃。哎，我还知道像那个宁浩导演，现在我不知道了，就是好多年前我知道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戴一条很粗的大金链子， 然后记者问他，你为什么戴这个？他说，我要时刻提醒自己我是个俗人。这很有意思。你知道他也是个读书人吗？他肯定是个知识分子嘛。王朔就更典型吧。王朔说我是痞子，说没错，我就是痞子，然后说话喜欢用脏口啊什么的。我觉得这都是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
但是我会有一种他们有点过分的。
哎，对，我想说的就是，就还是有分别心嘛。但其实你再过一段时间肯定也就没有了。一定要强调，我刚举个例子，这都是媒体形象。我生活中没有见到人家。这个是有媒体传播上的。肯定宁浩那天说个十句话，只有一句话说个金链子这个事儿，肯定那九句话媒体就剪掉了嘛。因为媒体上也是最喜欢把你的这种极致的东西给它凸显出来。
所以你年轻的时候也有点刻意躲避深刻吗？
两边都经历过啊。我们说中庸之道有多难嘛，你可能一直都在这个过犹不及嘛，要么就过了，要么就不及。反正是我这样啊，我这修行也比较差。那我肯定是在人生路上就是还会摆荡，但是尽量的去追求这个中间的这个中庸的这个道路吧，活得不卑不亢一点。人很容易变得又卑又亢的，面对任何事物。那非常好，你人生中你有各种各样的尺子来衡量你这个过和不及、卑和亢的这个振幅。那对我来说我就太幸福了。我在过去的八年中居然有一对父子，一个南海十三郎和一个他爹太史公，从16年到2024年，一个八年的这么一个尺子，这么深厚的一家父子两代的这么精彩的他们的人生故事，还可以吃到他们这个传下来的东西，来作为我的人生的尺子。当然我没有那么傲慢说人家就是，不是啊，不是这意思啊，也不是说六经助我啊，只是说哎，就像你读了人物传记，你也很容易拿来跟自己的人生想一想。关键是他这个人生和我的时点，就是认识他们的和我的人生的时点，太像一把尺子，在我的过去的这八年里，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生体验，所以很好玩。它有远超于吃了一道菜啊，看了一部戏的那种震动吧。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将来我们这个播客这是一个系列的话，要讲在饭桌上学到的事，我觉得在饭桌上我这一生很难再学到比这个更重要的事了。学到的是一种人生观。那年我刚说了这么半天，我可能也没法用一句两句说，我其实我觉得我一句话能说清，就是人间不值得。但是我说显然它造成的误会比理解多得多得多，所以我很难在，我现在就不再追求说我尽量精炼的语言把我受到的这种震动分享给大家，可能它就需要一个很长的播客，从我怎么知道南海十三郎到太史公，可能我刚刚整个这个过程中说的也不是特别的逻辑缜密，但似乎需要一个这么长的时间，你听完也许就明白人间不值得到底是什么意思。
而且我们接受的时候就是这样碎片的接受的。
嗯，对，就只能尽量完整吧。